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记得我讲过，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个医院或者是诊所，就给我们免费检查，我们就有同学不去，他说怕看出病来了。我说哎呀，看出病来不是很好吗？他怕看出病来。我后来发现我父亲年老的时候，还有一些老人也有这样的情形，他不敢去听到说我有病的这个消息。哦，这真是很不肯面对现实啊，就没有病不是很好，看出病医病不是也很好吗？病又不是人家看出来的，病是你自己有的，看出来是去医的嘛，哈。那可是这个世界上人很怕，我觉得心理上很不知道上帝的慈爱，怕听到这些啊。那但是行真理的会来救光，已经是蒙了光照的会继续来救光哈。好，我们从这些地方来看，就是神是光，是指神是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好处，保护我们，但是也是指出我们错误的哈，那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就从刚才的反过来讲，就是在他只有一切的恩典祝福，有一切的保护，但是也有一切的显出我们错误的地方哈。那么我们从主领受的，从主所听见的是他是光，在他没有黑暗，从主所听见又报告你们的信息，这是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一再看过的，就是我们跟你讲的是我们自己摸过听过看过的，也就是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你一定要听，你一定要听。那我这个讲的也跟上面其实又有重复的地方，就是如果它是光，如果它是这么美好，如果它又是一切的保护，如果我们又在一个需要被保护的环境，也就是很多攻击我们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很自然需要有一件事，就是跟这个生命之道，或者跟这个光，或者跟这个基督要常常连在一起嘛。我们报告这个事给你也是这个目的，我们给人家报告好消息给人家，要他得生命，我们彼此也得生命啊，彼此有交通哈。好，那就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如果说与神相交，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跟这个相交，我们讲过就是联合，我们跟基督，我们跟神联合在一起，我们跟光在一起。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光哈，就是一切的好处，一切的保障，一切照明黑暗的那个东西。我们跟神在一起，却仍然在黑暗里行。在黑暗里行是什么意思？在黑暗里行呢，在约翰的写法，恐怕整个圣经也是，在黑暗里行基本上就是离开上帝的路，远离上帝的路，不认识上帝的路啊。不过我们再讲的具体一点，在黑暗里行就是在罪恶里的路，在两个罪恶，一个是道德上罪恶，一个是知识上罪恶，就是无知，在黑暗里。那我们跟神在一起，我们却仍然在道德上，在认识上帝上是那么无知。好，这个还是有点抽象，我们讲的再具体一点。知识上的就是明明是错的我们还说是对的，明明是对的我们还说是错的，那就跟世界一样。那这个在现在的课本里面越来越多这些跟我们基督教冲突的，那么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在这些事上就含糊起来了。那但更严重的是在黑暗里行是在道德上面的，包括人家觉得，我们觉得是圣经讲是错的，世人说是对的啊，或者世人说是错的，我们认为是对的，这一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在黑暗里行的现象，我相信法利赛人在知识和道德上看起来都不太黑暗，可是如果我们在一种自义和自大和没有爱里面，约翰一书里面特别讲到不在爱里也是不在光里面，那么在一种仇恨，在自义，在嫉妒，在骄傲，反正是被自我的种种的黑暗包围的时候，那个是在黑暗里行。哎呀，这个我也真的要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常常如此吗？ 我们跟神相交，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我们有他给我们的生命了，我们跟他在一起。可是呢，我们行是行在黑暗里面，就是有虚假，有遮掩盖，有不诚实，有罪恶，有明目张胆的罪恶，有虚伪的良善，那就不是行真理，那就是说谎话了。这个真是要求主怜悯哈。我们约翰讲的当然都是整个圣经都是神的话，但是每个人神的启示和他们的那个个性真是表现出不同方面来讲。约翰一方面非常的有爱心，不是，神就是爱嘛，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都这样讲哦。但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都有最严厉的地方啊，甚至有些你不要为他祷告，也是约翰讲的，你不要为他祷告。敌基督也是约翰一书讲的啊，这些人明显不是属我们的。那么很明显讲到是非真理的强烈的那个对抗，但是又很强烈的讲到上帝的慈爱，这很奇妙。那么约翰也常常讲到说真理啊，知识啊，认识上帝啊，这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的，好像是跟知识有关系，但是又很强调爱的行为啊，要有爱。那我想第六节这里恐怕是在真理在知识，在行为，在信仰上都很重要，跟神相连，有神的生命，不应该有那种罪恶、自义、无知不应该这样。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罪加一等，罪加一等就是说谎，说谎就是明知故犯，就是你不只是犯，而且是明知故犯，而且还再加上一个掩盖啊，那就不再行真理了。那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一定要避免这样。好，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光明哈，我们讲过是就是第五节的神就是光，行在光明中就是行在神当中，也就是行在真理当中，这是第六节讲的。那我们也讲到说行在神里面，行在光明里面的意思，是指着行在神的拯救、神的保护和神使我们产生的感恩的心里面。另外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光哈，神是众光之父，那个光又再一次提到，就是美善的恩赐，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也就是如果你行在上帝一切的祝福里的时候，那么这个祝福一定，各样的祝福一定是行在，用聚会所喜欢讲的话，其实有一些神学家也喜欢讲，就是不是得到恩典而已，而是得到神自己啊，就是相交啊，相交就是联合，得到神自己，神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借着圣灵给了上帝哈，彼此的相交。我们在这一切的丰富里面不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总还是罪人，我们需要神儿子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哈，是一个真是非常非常浓缩的一句话哈，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罪。如果我们要追究的话哈，这个问题也是要不知道要想讲多久哈，血怎么来洗罪啊？血怎么把罪洗去？什么叫做把罪洗去？基本上我们还是简单一点讲哈，这也是希伯来书讲的最好的，就是赦免，上帝的赦免是建立在流血上面的，或者说建立在处罚上面的。可是处罚跟赦免两个是不能够连在一起的，处罚就不是赦免，赦免就不是处罚了。为什么处罚跟赦免要连在一起？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也就是若不处罚，处罚到死，罪不得赦免，处罚了就不是赦免，赦免就没有处罚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赦免和流血 是代赎的意思啊，就是耶稣替我们受处罚，使我们不必受处罚，信靠他的人不必受处罚。这个在旧约的献祭制度里面，以色列人就可以了解。那但是我们也讲过，耶稣的血代替我们受处罚，使我们被赦免，而不只是这样，而且是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啊，就是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为上帝的爱，因为在十字架这样的爱，因为圣灵把这样的爱不断地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就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那耶稣的血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管你在跟上帝多亲密的交通中，不管我们在多少的上帝丰富的爱中，我们都认识一件，我们都要记得啊，就是我们总是一个罪人啊，是主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亲密的交通啊。那因此也是非常稀奇哈，就是在跟上帝这么亲密的交通里，行在这样的光里面的时候，约翰用很强烈的，我看这些字眼，我真是不知道，约翰是不是就是讲的就是保罗，保罗讲的就是约翰哈，就是他们都在讲这个罪得赦免和上帝给我们的丰富哈，这两个人神学，很多神学家觉得不一致，我觉得很一致哈，就是因信成义，就是在最丰富的恩典中记得是我们是罪人，在最大的罪恶当中我们知道神的赦免和拯救，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跟人交通跟神相连的时候，都记得第八节，我们不能说自己是无罪的啊。我们包括在有的时候实在需要责备人的时候，说他有错的时候，我们总是先看到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不再行真理，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那真理在我们心里的条件就是要说自己是有罪的啊，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现象就是我们自义啊。这个是很提醒所有的圣徒，越圣洁的越需要被提醒哈。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这是基督教里面神学里面，其实在天主教神学里面也是一样，只是好像天主教神学里面通常都是在讲到向神父告解啊。那这种出于人的都是很错误，而且很压迫，很不好的。但如果出于圣灵的话，这个对我们就是一个每一次的认罪都让我们更谦卑，每一次认罪都让我们更圣洁，每一次认罪都跟我们让我们跟神也跟弟兄姐妹有更美好的相交，每一次认罪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真理，行在真理里面哈。那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认罪的生活，一个认罪的态度啊，不是为了要什么这个人家要斗争你的时候你要做这种姿态，而是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就承认自己的罪。那么下面约翰也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描述哈认罪的结果啊。认罪的结果是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信实和公义哈，当然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太熟悉这些字眼了，也通常也不去多去想它。如果我们等一下我们就要看几处经文哈，信实和公义应该跟赦免是相反的。通常我们讲到信实公义，就是神的信实，神对自己的话是信实的，说话算话的，这叫信实嘛，有言必践嘛，这叫信实嘛。公义的，尤其我们在讲公义，就是很公平的，该罚的该罚，该赏的赏，该给的给，该多给的多给，该少给的少给，这叫公平嘛，这是我们一般的观念了哈。这个信实是不会改变的，公义就是照章行事的，绝对不会不会寻人情面啊，也不会感情用事啊，也不会因为怜悯而废掉了这个他自己的原则。那神的信实公义，尤其如果我们从就是我们从一般的情形下来讲的话，信实啊，有我们讲一个权柄啊， 我们讲一个国家，或讲一个法官，或讲一个领导者，信实和公义就是他说话算话。也就是说，信实和公义那个标准，尤其用神来讲的话，那个标准都是他对自己的话是守信用的，他是按自己的话来实行公义的。好，那再讲什么是他的话。那我们也最容易想的一个，包括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家里，在一个国家里面，这个最有权柄者的话通常就是表现在他的法律上。所以神的信实和公义，我们一般来想到，我现在是把讲的全面一点，就是我们想到说他的律法不能废弃，他的十诫不能废弃，他一定会按照这样的方式实际上的话来做，这个叫他信实和公义。那如果我们这样来了解的话，他在强调神是信实公义的话，就应该结论就是他不会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要讲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好像应该讲神是怜悯和宽容的，不应该讲他是信实和公义的。这里我们就碰到那个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人因为有限，所以不得已说把他的怜悯、信实、公义、圣洁、良善分开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在一秒钟把他所有的观念都讲完，那就分开来讲。事实上是不可以分开的，神不会只有圣洁没有怜悯，不会只有慈爱没有公义，不会的，他都有。那么因此这里的讲法也是跟罗马书第一章讲的非常像，就是神的意识在这福音上表现出来，而不是说神的爱在这福音上表现出来，因为爱和义对神来讲也是一个不能分开的东西。神的信实和公义，我们刚刚说我们一般会想到说，如果神是信实公义的，就会讲到说神的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严厉哈，对他的律法的一定要执行。那我们在讲救恩的时候，我们都讲过神的律法是执行了，神的怜悯赦免也执行了，这都在十字架上实现的。不过我们就看几个圣经上讲到神的信实和公义，表现出他的赦免的哈。一个诗篇143篇，诗篇143篇的第一节第二节哈。诗篇里面有一些忏悔诗啊，这也是一个忏悔诗哈。请你听我的祷告，听我的恳求。那么祷告和恳求一般解释就是第二节，就听我的祷告和恳求，就是请你不要审问我，因为在你面前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也就是说请你赦免，而赦免呢，注意赦免的根据是信实和公义，而不是慈爱和怜悯，就是信实和公义。那简单的说，什么叫信实公义？信实公义就是神在他的律法里面，在他的规定里面，对于属他的人一定会实现一件事情，就是神会使他们完全，使他们圣洁，使他们善良，使他们永远在神的约里面。所以这个信实和公义让我们觉得很吃惊，怎么会是凭着信实公义？这信实和公义包括那个神无条件拣选，包括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还有圣经里好多地方讲我永永远远做你的神，他如果离开我了，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慈爱。这也是像摩西在以色列犯罪的时候，他向上帝求的，求你记得你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立的约，你要有守信的让这个约实现，而不是守信的把他们灭亡。而我们就说神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违背，他也处罚了，他也灭亡了，但是让耶稣替我们承受那个处罚和灭亡，他也把处罚灭亡之后的祝福临到了每一个属他的人啊。这里是讲到他信实哈。另外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八节哈，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第八节，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 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也可以翻信实和公义。这里都是在讲到赦免，赦免和拯救，以色列人会复兴的，我会把他们救回来的。我把他们分散处罚了，我会把他们救回来，然后我会守约，那个约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不管他们怎么样，我话一定会做到的，一定是公公平平做到。另外哈，耶利米书第31章34节，耶利米书的31章34节，这里讲到说哈，这个其实从33节就开始讲到，他们真的会做我的子民，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会认识我，我会赦免他们，不再记他们的这些罪孽哈。那这个话是上帝会信实的实现啊。再看弥迦书哈，对不起，这是小先知书了。弥迦书的7章18节哈，弥迦书第7章18节，我读：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啊，等等等等。然后20节，你会按你应许我们的话发诚实施慈爱，诚实就是信实，你诚实的话会实现的。那最后我们今天看，就希伯来书第10章22节23节，我们要到上帝面前，我们到上帝面前，当然我们要持守我们承认的指望，我们不摇动，我们任何时候不要觉得神不会接纳我们了，我们到他那里，我们带罪，带着各样的罪恶到他面前求他赦免，我们不会动摇，因为23节就是说，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信实啊，这是给罪人的盼望，这是给所有软弱人的盼望。总之，信实公义是指神信实公义的处罚了我们，基督成为人替我们承受了神信实公义的处罚。信实公义也是指神信实公义的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把他立约的恩典给我们，也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他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所以他的信实公义是他的刑罚和他的恩典都照着他的约，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而临到了我们。下半句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非常好的事，但是还是消极的，就是你做错了，原谅你。这是非常好，这如果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我们罪不得赦免哈，赦免了。但是还有更积极的，就是不仅是我们做错一件事神赦免，说错100件事神赦免，做错10000件事神赦免。但我们很遗憾，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天天就是你错了神原谅，你又偷东西了神原谅，你又打人了神原谅，你又嫉妒人神原谅，这我们觉得还是不够理想。那我们就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也讲，神的拯救不只是让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也脱离罪恶的权势就是洗净一切的不义，不是过去的不义洗净而已，而是我们以后活出一个更圣洁善良的生活。那这是主耶稣宝血的功效，当然也是圣灵的作为。第10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过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那承认自己的罪恶承认自己的错误是真实的，承认不承认就是以神为说谎，因为神说我们有罪。从这里也是一个很我们没办法跟世界妥协的，包括跟这个儒家的，我们人是有罪的那当我们把人的画得非常光明美丽的时候，说人没有问题的时候，那是以神为说谎的。那如果一个基督徒说自己没有罪，也不愿意说人家有罪的时候，不仅以神为说谎，原来在我们心中的道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因为这个道就是在不只是定我们的罪，而且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如果我们不承认有罪，其实就是把神耶稣宝血的功效，他的道的功效都挪去了。 这是人最喜欢做的，就是不要耶稣，就讲到人没问题就可以不要耶稣了。那我们教会不要走这条路。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